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欧盟官员表示可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专家称俄欧关系走出低谷，阻力重重。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米昂莱接管国家权力后首次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愿与国际社会开展友好合作。
印度冰川断裂引发山洪，遇难者人数已升至26人，另有170余人下落不明。
阿盟举行紧急外长会议，强调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小心保持与美国距离，欧盟尝试战略自主。
澳网首个比赛日，多位名将顺利晋级下一轮，中国金花王强遭遇一轮游。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9号星期二。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2月8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通电话。习近平对阮富仲连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再次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越南贯彻落实越共13大精神起步之年。中越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越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保持好两党高层政治引领和密切沟通，推动中越关系行稳致远。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号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月9号在北京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峰会由中方倡议，中东欧国家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观察员代表将应邀出席，峰会将以视频方式举行。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答记者问，汪文斌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有过多次交往，中美保持各层级的沟通有助于相互了解和双边关系的发展。他说，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同时将继续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应相向而行，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8号16点58分，北京时间23点58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76569例，达到1,580,5951例，死亡病例增加9664例，达到2,312,27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8号16点22分，北京时间9号5点22分，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653例，累计确诊2,706,4922例，新增死亡病例1258例，累计死亡46470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欧盟官员表示可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欧关系走出低谷，阻力重重。
当地时间7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俄罗斯并不愿把握机会与欧盟开展更多建设性的对话，这令人遗憾。接下来，欧盟成员国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其中包括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郑智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博雷利关于欧俄关系的更多表态。
好的，本月4号到6号，伯雷利对莫斯科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就在他访问俄罗斯期间，俄外交部突然以参与了支持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的非法游行示威为由，宣布驱逐3名欧盟成员国外交官。在回到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之后，伯雷利立即发文指出，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会晤之后，他认为欧盟与俄罗斯正在渐行渐远，俄罗斯似乎正在快速的脱离欧洲。他说，俄罗斯之行非常复杂，俄方驱逐欧洲3国外交官表明俄罗斯不想抓住机遇与欧盟展开更有建设性的对话，欧盟不得不考虑俄罗斯将承担的后果，将由欧盟成员国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其中包括制裁。伯雷利还透露，他曾直接请求拉夫罗夫撤销驱逐外交官的决定，但无济于事。按照计划，伯雷利将于本月22号向欧盟成员国外长汇报这次俄罗斯之行。27个成员国领导人定于3月在欧盟峰会上讨论俄欧关系，追加对俄罗斯制裁的方案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值得注意的是，伯雷利此次莫斯科之行也遭到了欧盟内部的批评，认为其不应在此时访问俄罗斯，他的访问凸显了欧盟的软弱。主持人，
那么对于伯雷利的最新表态，俄罗斯方面有怎样的回应呢？
就在伯雷利7号表态之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回应指出，对伯雷利离开俄罗斯之后有关俄欧关系的言论，俄方表示惊讶，因为这与他在俄罗斯召开记者会时所说的前后不一。据卫星通讯社此前报道，伯雷利5号与拉夫罗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出席一场联合记者会时说，尽管欧盟与俄罗斯关系远不令人满意，双方外交渠道仍然应该保持畅通，欧盟尚未就追加对俄罗斯制裁制定方案。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伯雷利在莫斯科的记者会上有机会就这次访问发表评论，他也发表了见解，没有人在时间和形式上限制他。围绕纳瓦利内事件，欧盟与俄罗斯关系自去年以来恶化，欧盟去年10月以俄方涉嫌参与谋杀纳瓦利内为由，制裁俄方6名官员和一家研究机构，俄罗斯否认欧盟说法，并根据对等原则反制，呼吁停止将该事件政治化。莫斯科市地方法院本月2号以诈骗罪判处纳瓦利内3年半监禁。主持人，
好，感谢政治的报道。
8号，德国、瑞典、波兰等欧洲3国分别宣布驱逐一名俄罗斯驻本国外交接管人员，作为对俄罗斯此前要求3国驻俄外交机构相关人员离境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表示，此举毫无根据且不友好，是对俄罗斯内政的干涉。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对媒体说，俄罗斯有兴趣恢复与欧盟关系，但需要在考虑双方利益基础上进行。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俄欧关系停摆的始作俑者，俄罗斯认为恢复俄欧关系必须考虑双方利益。
本月4号至6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访问俄罗斯。伯雷利6号表示，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还是应该保持双方之间的外交渠道畅通。而在此前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宣布瑞典、波兰和德国驻俄外交机构的相关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近期离境。
分析师认为，俄方此举意在向欧盟释放强烈信号，拒绝其干预俄罗斯内部事务。虽然俄欧在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上的合作尚未受到影响，但是由于欧盟内部在对俄立场上存在分歧，而且美国一直试图迫使欧盟与其联手遏制俄罗斯，因此俄欧关系要走出低谷面临不少阻力。相关话题，下面我们来连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冯先生你好，我们看近日伯雷利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他呼吁俄欧进行合作，并且表示目前暂未有欧盟成员国就对俄罗斯制裁提出议案。而伯雷利在返回布鲁塞尔后再次谈及欧盟对俄立场时，则表示他的莫斯科之行表明俄罗斯并不愿把握机会与欧盟开展更多建设性的对话，这令人遗憾。那接下来欧盟成员国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其中包括对俄采取制裁措施。那么您认为伯雷利为什么有这种前后不一的表态呢？
这次伯雷利的莫斯科之行是欧盟高级外交官4年之后的第一次访俄，那么也是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双方高级外交官的比较近的接触。那么本来呢，伯雷利试图通过这次访俄与俄罗斯 在欧洲安全、在乌克兰、叙利亚问题上进行更多的沟通与联系。但是结果却显示莫斯科的表态和立场和欧盟所设想的相去甚远。所以说这也决定了伯雷利在返回布鲁塞尔之后和他去莫斯科之前的表态有了一个180度的反差。
目前由俄罗斯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企业合建的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还在继续施工。那么您认为在双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在哪些方面还存在合作的可能呢？
当然俄罗斯和欧盟有着很多的共同的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包括能源安全，包括加强双方在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包括怎么样处理非常迫切的乌克兰东部的问题，那么也包括怎么样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构建起长期的互利关系。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尽管有这些合作的潜力，但是双方的价值观和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都有着非常多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是在北溪二号问题上尽管德国的一些势力试图继续修建北溪二号，但是无论是在欧盟内部甚至在德国内部，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反对修建北溪二号。所以说总体上来讲，俄欧关系现在已经到了近些年来的一个最为低潮的时候，甚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现在不是怎么样和欧盟开展合作的问题，而是是不是值得和布鲁塞尔打交道的问题。很难讲谁对谁的诉求更多，其实双方都各有诉求。那么在安全领域，其实欧盟希望俄罗斯发挥更多的建设性的作用，来共同的维护欧洲安全。那么在经济领域，毫无疑问俄罗斯对于欧盟的这个诉求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双方有再大的诉求，现在的现实和他们之间的这种潜力相去甚远，没有办法促使双方走到一起。
我们看伯雷利近日表示，接下来欧盟成员国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其中包括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那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欧盟内部是否一致？另外，新一轮俄欧关系的紧张是不是即将到来呢？
当然，欧盟内部不可能100%的一致包括在对施加制裁的问题上，包括一些公司甚至一些国家还是态度比较消极。但是现实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从2020年随着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甚至德国这个和俄罗斯有着特殊关系的国家，现在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发生了非常强硬的转变，甚至拉夫罗夫也批评德国现在成了欧洲反俄的急先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在去年年底欧盟峰会已经通过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的制裁的决定，那么制裁要到今年的6月底，那么欧盟有可能对俄罗斯施加新的制裁。从整个的无论是欧洲的布鲁塞尔的机构还是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现在我觉得欧盟对俄罗斯施加新一轮的制裁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这预示着俄罗斯与欧盟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呈现出下滑的趋势。
好，非常感谢冯宇军先生的分析解读。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印度山洪的最新消息。截至当地时间8号晚间，印度北部山区冰川断裂引发的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6人丧生，另有至少171人下落不明。目前搜救工作在持续当中，遇难者的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攀升。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继勇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搜救工作的最新进展。
好的，主持人。北阿肯德邦警察总监阿肖克·库马尔当地时间8号晚间向媒体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搜救人员已在冰川断裂引发的山洪现场搜寻到了26具遇难者遗体，目前仍有至少171人处于失踪状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之中，预计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地媒体援引政府部门的消息报道表示，失踪人员主要分布在2个地方， 啊，一个呢是正在运行的里西甘加水电站，山洪导致该水电站的大坝以及附属建筑几乎全部被摧毁。啊，目前呢已经确认该水电站至少有30人处于失踪状态，而另一个则是距离里西甘加水电站下游5公里的正在建设的塔普万水电站。啊，据不完全统计了，山洪来袭时呢，该水电站的工地上约有176名工人正在作业。山洪导致水电站正在建设的两个隧道完全被堵，啊，其中一个隧道呢已经于7号当天被救援人员疏通，有16名被困工人被成功救出。啊，救援人员呢8号一直在清理另外一个隧道，据悉该隧道长度大约250米，里面至少有30多名工人被困。救援人员呢8号晚间也是通宵作业，目前呢相应的救援设备和人员已经可以进入到隧道中，但是呢由于隧道内部也被淤泥和石块等杂物堵塞，啊，导致搜救工作的进展缓慢。截至记者发稿时呢，仍未看到救援人员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的相关消息。啊，印度气象部门表示呢，近几天事发区域天气状况良好，有利于当前搜救工作的展开。啊，但是呢，印度国家灾难应急反应部队的一名负责人8号表示，事发区域地形复杂，再加上山洪造成部分地区的路段和桥梁被毁，导致救援人员很难抵达一些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预计了救援工作还将持续1到2天。主持人，
那请你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事件的具体经过，以及到目前为止你所了解到的事故发生原因。
好的，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当地时间7号中午12点左右，印度北部北阿肯德邦查莫利地区一处冰川发生断裂，断裂的冰川呢形成了混杂着碎冰、淤泥和石块等共同组成的山洪，沿着恒河源头的道里根加河呼啸而下，一路冲毁了北阿肯德邦的5座桥梁以及大坝、施工隧道和村庄等。该河流下游的数千民众被迫紧急撤离，下游的多座水电站呢也临时开闸放水，以迎接上游突发而来的洪峰。至于本次灾害的原因呢，有印度媒体的分析表示，近年来北阿肯德邦境内的灾害性事件频发，尤其是泥石流灾害较多。就在2013年6月雨季期间呢，北阿肯德邦境内暴雨引发山洪等灾害，洪水淹没大量房屋，冲毁道路和桥梁，导致近6000人丧生。分析认为了，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生产生活过于频繁，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覆盖，致使当地生态呢十分脆弱。而另一个原因呢，印度媒体援引地质学家的分析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萎缩或是罪魁祸首。据悉，由印度科技部下属的喜马拉雅地质研究所的专家及政府官员组成的两个调查小组已经赶赴事发区域展开取证调查，具体原因呢有待进一步调查分析和考证。主持人，
好的，感谢廖继勇。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8号晚间通过缅甸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缅甸将延续目前政治、经济、外交、疫情防控政策，愿与国际社会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同时，缅甸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进入到第三天。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缅甸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敏昂莱发表电视讲话的具体内容。
好的，八号晚上的电视讲话是敏昂莱2月1号接管国家权力之后首次发表的公开讲话。他在讲话中指责了联邦选举委员会以疫情防控为理由妨碍了大选的公平公正。敏昂莱说，军方认为大选存在舞弊行为，多次要求联邦选举委员会展开调查，并推迟召开新一届联邦议会会议，但全部遭到拒绝。军方接管国家权力符合2008年宪法规定。他承诺将重新举行全国大选，并会在选举结束后将国家权力移交给获胜的政党。敏昂莱还提到，国家管理委员会将会积极发展经济，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外国投资，继续推进与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的谈判，延续2015年启动的全国停火协议，推进国内和平进程，延续目前的政治、经济、外交、疫情防控政策。他说，缅甸愿与国际社会继续保持密切合作。主持人，
那么在8号缅甸民众都有哪些最新动态，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二月八号，缅甸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进入到第三天，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我所在的仰光市有数万人走上了街头，继续在仰光市政厅、莱丹中心等地标性建筑进行抗议示威活动。他们挥舞旗帜，高喊释放昂山素季的口号。抗议活动呢，是从上午八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六点多，总体依然比较克制。但是我们现场可以看到，警方布置的警力有所增加。周一几乎仰光所有的银行全部关闭，但超市、餐厅、加油站等依然正常营业。在首都内比都的抗议示威活动中，民众试图冲击防暴警察的防线，警方为驱离示威人群第一次出动了水炮车。不过双方依旧比较克制，没有伤亡，也没有人被逮捕。不过在三天的和平抗议示威活动后，军方在八号晚间表现出了更为强硬的态度，先是发表了一则官方声明，呼吁民众维护国家稳定。声明说呢，民众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应该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但任何妨碍国家稳定、公共安全和法治的行为都将被依法采取措施。随后军方在内比都、仰光、曼德勒、东芝等地发布了限制聚集以及宵禁令的通告。通告中称，为避免人民安全与地区安定，以及为避免可能发生的骚乱，禁止在所辖范围内进行五人以上的聚集、演讲、游行、示威、破坏和暴动，并开始执行从二十点到次日凌晨四点的宵禁令。主持人，
好，感谢高嘉义。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
八号，德国、瑞典、波兰等欧洲三国分别宣布驱逐一名俄罗斯驻本国外交机构人员，作为对俄罗斯此前要求三国驻俄外交机构相关人员离境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表示，此举毫无根据且不友好，是对俄罗斯内政的干涉。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认为，种种因素导致俄欧渐行渐远，不排除双方关系再次下滑的可能。
从2020年，随着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甚至德国这个和俄罗斯有着特殊关系的国家，现在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发生了非常强硬的转变，甚至拉夫罗夫也批评德国现在成了欧洲反俄的急先锋。现在我觉得欧盟对俄罗斯施加新一轮的制裁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这预示着俄罗斯与欧盟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呈现出下滑的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八号表示，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对南非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有效性降低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也提醒了我们必须尽可能阻止病毒的广泛传播。
It also seems increasingly
越来越明显的是，疫苗生产商将不得不适应病毒的进化，在未来的接种中考虑到最新的变异毒株，包括进行加强免疫。我们知道新冠病毒会变异，我们必须调整疫苗以使它们保持有效。
其他方面的消息，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案本周开始，美国众议院将于2月9号就此次弹劾的合法性问题举行四小时辩论，从10号开始，参议院将会举行最高长达32小时的辩论。
印度北阿肯德邦杰莫利地区7号上午发生冰川断裂，导致河流决堤并引发洪水。根据最新消息，搜救人员已从灾害现场找到26具遇难者遗体，目前仍有171人失踪。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号凌晨，国际足联世俱杯半决赛展开了第二场较量，凭借着莱万多夫斯基的梅开二度，上赛季欧冠联赛冠军拜仁慕尼黑队以2-0取胜非洲冠军联赛冠军埃及开罗国民队晋级决赛，将和上赛季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冠军墨西哥老虎队争夺冠军。
北京时间9号凌晨，西甲联赛第22轮结束最后一轮较量，联赛领头羊马德里竞技主场2-2战平塞尔塔。目前马德里竞技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领先排名第二的巴塞罗那和第三的皇家马德里8分。
亚足联8号表示，因未满足亚足联俱乐部准入规程中关于对雇员以及社会税务机关无逾期应付款的强制性准则，亚足联独立准入审核机构决定撤销山东泰山2021赛季亚冠联赛的参赛资格，山东泰山的参赛席位将根据亚足联俱乐部赛事准入手册进行重新分配。
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8号宣布，亚尼斯将回归担任北京首钢男篮主教练，带领球队征战2020-2021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第三阶段比赛。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阿盟举行紧急外长会，强调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
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欧盟官员表示可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专家称俄欧关系走出低谷，阻力重重。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米昂莱接管国家权力后首次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愿与国际社会开展友好合作。
印度冰川断裂引发山洪，遇难者人数已升至26人，另有170余人下落不明。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阿斯利康疫苗有效性问题令人担忧，仍需进一步研究。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阿盟举行紧急外长会议，强调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阿拉伯国家联盟8号举行阿盟理事会紧急外长会议，主要讨论了在中东地区局势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继续向巴勒斯坦事业提供支持。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埃及记者刘素云。素云你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本次阿盟紧急外长会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好的，此次阿盟理事会紧急外长会议是应埃及和约旦的提议召开的，主要呢是商讨在中东地区局势出现一系列新变化的情况之下，如何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这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阿盟首次召开面对面的会议。会议呢是由阿盟现任主席埃及外长舒克里主持，22个阿盟成员国的外长或者代表参加。埃及外长舒克里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通报说，紧急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阿拉伯国家之间进一步加强团结和联合行动，重申支持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决议说，本次会议还谴责以色列采取的任何单方面举动，都可能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破坏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会议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相关国际决议，立即并完全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所有定居活动。会议还重申支持巴以问题的两国解决方案，在阿拉伯和平倡议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这是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解决、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埃及外长舒克里在记者会上还表示，尽管本地区面临着其他诸多挑战，建立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仍然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项中心事业，埃及将继续成为巴勒斯坦事业的最大支持者之一。主持人，
那么阿盟召开这次紧急外长会议的背景是什么呢？
去年年初，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了有关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新中东和平计划，这对巴勒斯坦事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去年八月以来，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先后有4个阿拉伯国家，也就是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与以色列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虽然这4个国家都承诺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但是中东地区格局出现的这些新变化，无疑对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协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现在呢，又恰逢美国新政府上台，美国的中东政策会如何调整，也是阿拉伯国家所关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召开阿盟紧急外长会议来协调立场，对于今后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行动，对于巴勒斯坦事业都是十分重要。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素云。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中东政策将如何调整？阿盟又将如何回应？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郭先生，你好。 从目前美国新一届政府的表态来看，您觉得拜登政府对中东地区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呢？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中东地区呢做了一些表态，采取了一些措施，从中呢可以看出呢美国的中东政策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一点呢，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呢这个宣布不再向沙特提供武器，也就是说不再支持沙特对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军事行动。那么同时呢，拜登政府还把这个胡塞武装从过去的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给拿掉了。原因呢，我个人认为，一个，拜登政府认为沙特所主导的这场对也门的这场胡塞武装的这个战争呢，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个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第二呢，拜登政府认为沙特呢人权记录不好，这就说明呢，今后呢，拜登政府对中东政策呢，更多的是要从人权价值观的角度来审视，来做出决断，这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以色列的现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的民主党关系很糟糕。拜登政府对于今后的巴以问题会采取和特朗普时期不同的这个政策。那么我估计呢，拜登政府呢今后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的问题会予以谴责，给予他压力。
那伴随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您认为阿盟的外交政策会不会也将做出一些调整呢？
我想美国对中东政策在今后如果继续向这样的变化的方向演变下去的话，那么阿盟的政策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一个就是如何尽快的结束在也门进行的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是由沙特牵头，组成了有11个阿拉伯国家这个组成的联军和胡塞武装交手。那么这个战争打了好几年，从军事上也没有分出胜负来。而且现在美国在退出支持的行列，不再提供武器，对于沙特来讲，再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难度加大。我估计阿盟会考虑从外交上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也就是说从军事行动转向外交行动。另外呢，在巴以问题上，我个人认为阿拉伯国家阿盟呢也会抓住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这个机会，在推动巴以和谈方面加大力度。另外呢，我想阿盟也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的问题提出更加强烈的批评，要求美国呢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的这个行动。我想呢，对于阿盟来讲，他会抓住美国政府更迭对中东政策出现变化的机会呢，也适当的调整他们的政策。而且呢，美国的中东政策今后如果调整的幅度越大，阿盟随之做出的反应也会越来越大。
我们看2020年先后有多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那您觉得未来几年会不会有更多的阿盟成员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呢？
我想呢，今后阿盟国家和以色列建交的国家还会增多。一个方面是由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其他国家也会仿照他们建交的这个先例来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第二呢，阿盟国家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也符合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利益。一个呢是经济利益，因为以色列毕竟是中东的经济强国，那么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上会有好处。另外一点呢，很多阿拉伯国家感到呢他们和伊朗的矛盾在加深，和伊朗的矛盾在加深就需要加强和以色列的合作来抗衡伊朗。但是呢，由于巴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建交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犹豫，会有一些阻力。但是呢，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我个人认为也是大势所趋，这个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好，非常感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午时间8号16点58分，北京时间23点58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7万6569例，达到1亿580万5951例。死亡病例增加9664例，达到231万227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8号16点22分，北京时间9号5点22分，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653例，累计确诊27064922例，新增死亡病例1258例，累计死亡464470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8号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对南非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有效性降低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也提醒了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阻止病毒的广泛传播。世卫组织官员表示，不能因为这项研究认为阿斯利康疫苗是无效的，仍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南非的一项研究显示，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对于南非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所导致的轻度至中度感染仅能起到极小的预防作用。南非因此决定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这一消息也引起了人们对于新冠疫苗有效性的担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8号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
It also seems increasingly clear.
越来越明显的是，疫苗生产商将不得不适应病毒的进化。在未来的接种中，考虑到最新的变异毒株，包括进行加强免疫。我们知道新冠病毒会变异，我们必须调整疫苗，以使它们保持有效。
谭德赛表示，鉴于南非这项研究的样本量十分有限，而且参与者都是比较年轻健康的人，因此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确定阿斯利康疫苗对南非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所导致的重度症状是否足够有效。据介绍，南非将就此展开研究，将分阶段的为10万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以研究该疫苗对重症的有效性。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拉坦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不能因为南非的这项研究结果就认为阿斯利康疫苗是无效的。
We mustn't start, you know.
不能得出阿斯利康疫苗无效的结论，这只是一项小规模的研究，我们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现有的证据都表明，目前所有在使用的新冠疫苗都可以减少死亡率，而我们在对抗这场大流行中的首要目标就是降低死亡率。
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将阿斯利康疫苗纳入紧急使用清单，此举将影响该疫苗是否会纳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以向众多发展中国家供货。
In the next few days,
在未来几天，世卫组织将决定是否将韩国以及印度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纳入紧急使用清单。这些疫苗是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准备的。我们承诺将使用全部的可用数据进行评估，同时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将会继续为今年第一季度的疫苗分发做准备，并继续增加其疫苗产品组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日内瓦报道。
在欧洲各国采取严格封锁措施一段时间后，目前欧洲的疫情总体有所缓和，少数几个国家已经开始逐步放松限制措施，但更多国家仍在观望。专家指出，目前仍需谨慎对待，特别是考虑到新的更具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欧洲国家的每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连续四周出现下降，每周新增病例已从一月初高峰时的近190万例下降到上周的约107万例。欧洲个别国家在疫情有所缓和后已经开始放松限制措施，比如意大利已经允许国内大部分地区的餐馆及酒吧重新开业，波兰的博物馆和商场也重开了，奥地利从本周开始允许非必需品商店和学校重新开放，但更多的国家还是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特别是变异新冠病毒在欧洲各国的传播率持续升高，让各国不敢掉以轻心。法国总理日前表示，法国新增病例数基本保持稳定，但变异新冠病毒正在构成新的威胁。变异新冠病毒感染者在新增患者中的占比已从1月8号的 3.3% 上升到 14%。 如果疫情形势需要，法国政府会毫不犹豫采取第三轮全国封锁措施。德国政府将在11号开会 讨论是否延长将于14号到期的封锁政策。而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此前疫情形势最严重的国家目前都还没有透露解封计划。西班牙马德里大区甚至在8号还进一步封锁了73个发病率最高的区域。
鉴于在韩国出现宠物被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首尔市政府8号表示将对新冠肺炎阳性病例的宠物进行新冠检测。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韩国记者金锦哲的报道。
韩国首尔市政府市民健康局局长朴友美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宠物狗和猫的主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些宠物本身也有症状，首尔市将对他们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检测呈阳性的猫和狗将被隔离14天。1月下旬，韩国首次报告确认宠物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但是目前韩国尚没有报告宠物感染人的案例。另外，有关韩国疫情的最新情况，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8号通报，过去24小时韩国新增289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81185例，单日新增病例自去年11月23号后时隔77天回落至300例以下，但防疫部门认为这其中有周末检测数量减少的影响，首都圈疫情扩散的风险犹存，加上春节假期期间将有大量的人口的流动，确诊病例规模随时都有可能增加。韩国防疫部门8号起放宽针对非首都圈地区的部分防疫响应的措施，允许非首都圈的公众聚集设施营业结束时间从原先的晚9点延至晚10点，但是首都圈继续维持截至9点的限时营业时间。韩国防疫部门8号表示，预计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将从24号开始在韩国国内供应，韩国防疫部门将从9号起开展新冠疫苗接种模拟演练，以保障疫苗接种工作的顺利完成。
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案的最后一次审前听证会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举行。内塔尼亚胡在当天的听证会上再次否认了对他的贪腐指控，这是自案件开始审理以来他第二次出现在法庭上。以色列将于3月举行议会选举，这起涉嫌贪腐案审判将对大选产生什么影响？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玲丽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听证会的情况。
好的，当地时间8号上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涉嫌贪腐案最后一次审前听证会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举行。听证会由3名法官主持，内塔尼亚胡用书面回复的方式正式否认了对他的指控。在听证会开始20分钟后，内塔尼亚胡得到法官允许离开了法庭，留下他的律师团队继续为他辩护。控辩双方围绕警方对内塔尼亚胡展开调查的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展开辩论，并传唤了一些证人。对于下一阶段的审判，内塔尼亚胡的律师请求延期3到4个月举行，而检方则希望审判立刻开始。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4个小时，法庭没有做出任何决定。而在法庭外，数百名抗议示威者举行了集会活动，要求内塔尼亚胡辞职。7号，内塔尼亚胡表示，任何人都能看到针对他的政治迫害正在崩溃。他请求他的支持者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不要到法庭周围聚集。包括交通部长在内的利库德集团议员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相信他是无辜的。主持人，
那请再给我们回顾一下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案的相关背景，这起案件对3月举行的大选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好的，是这样的，去年1月，以色列总检察长曼德尔布里特以3项指控正式向法院提起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诉讼。内塔尼亚胡涉嫌的贪腐指控包括与企业进行利益交换、收受价值巨大的礼物等等。受疫情影响，案件的审理工作一再推迟。去年5月，内塔尼亚胡首次出庭，否认了对他的指控。 他也成为以色列首位接受司法审理的在任总理。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如果内塔尼亚胡罪名成立，他因受贿罪可能被判最高10年监禁，因欺诈罪和违背公众信任罪总共可能被判最高3年监禁。因此内塔尼亚胡一旦失去总理的豁免权，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从2019年4月开始，以色列举行了3次大选。作为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的涉嫌贪腐案件与以色列政局有着密切关系。一些政党因为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而不愿在他担任总理的情况下与利库德集团组建联合政府，从而导致以色列陷入阻隔僵局。虽然去年4月利库德集团与蓝白党最终组建了联合政府，但双方分歧巨大，导致以色列第23届议会在去年12月自动解散。今年3月，以色列将举行2年内的第4次大选。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利库德集团有望获得30个议席，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前财政部长拉皮德领导的反对党拥有未来党有望获得18个议席。前教育部长萨阿退出利库德集团后组建的新希望党有望获得14个议席。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获得阻隔所需的至少61个议席，因此领先的党派需要和其他党派联合组建政府。在涉嫌贪腐的阴影下，内塔尼亚胡在3月的大选中能否再次成功还有待观察。主持人，
好，感谢孙明丽。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了解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8号，德国、瑞典、波兰等欧洲3国分别宣布驱逐一名俄罗斯驻本国外交机构人员，作为对俄罗斯此前要求3国驻俄外交机构相关人员离境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表示，此举毫无根据且不友好，是对俄罗斯内政的干涉。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认为，种种因素导致俄欧渐行渐远，不排除双方关系再次下滑的可能。
从2020年，随着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甚至德国这个和俄罗斯有着特殊关系的国家，现在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发生了非常强硬的转变，甚至拉夫罗夫也批评德国现在成了欧洲反俄的急先锋。现在我觉得欧盟对俄罗斯施加新一轮的制裁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这预示着俄罗斯与欧盟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呈现出下滑的趋势。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米昂莱8号晚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缅方愿与国际社会开展友好合作。缅甸军方同一天发表声明，呼吁民众维护国家稳定。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在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尼日利亚有限公司，有一位名叫伊莎·法蒂玛·阿比奥拉的女火车司机，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13年，是尼日利亚的第一位女火车司机。伊莎说，她的人生因为中国公司而改变，很多尼日利亚人的生活也因为一条条铁路的落成而发生了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景的报道。
Honestly, I feel very cool.
能成为尼日利亚第一名女火车司机，我觉得太酷了，而且特别骄傲。我正在做很多人认为女人干不了的事情。中国公司改变了我的生活。
尼日利亚姑娘伊莎·法蒂玛·阿比奥拉，中文名字白羊，2008年加入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尼日利亚有限公司。最初她被聘为铺架队办公室助理，后来经过公司的专业培训，成为尼日利亚第一名女火车司机，月薪也从5万奈拉涨到13万奈拉，这使得她有能力照顾退休的父母和承担家庭支出。他说，中途承建的阿布贾卡杜纳铁路以及阿布贾城铁改变了他的生活。过去的尼日利亚主要铁路网没有覆盖新首都阿布贾，且原有的铁路年久失修，标准不一，很难满足当地居民的出行要求。中途运营事业部副经理郭晨说，阿卡铁路的建设使得中国标准在尼铁现代化工程中得到推广使用。阿卡铁路是中国融资设计建设机电装备和机车车辆采购运营全产业链模式的成功典范，每一个过程都充满着中国元素。
阿卡铁路建设和运营期为当地创造了就业，高峰建设期提供直接就业4000多人，运营期近800人。它的卡通运营赶上了尼国这个交通状况，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巴巴通德拉瓦尔是阿卡铁路的常客，他说，这条铁路的开通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The railway from Abuja to Kaduna.
从阿布贾到卡杜纳的铁路大大缩短了两地之间的距离，使我们的旅行非常方便，而且它还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车站外的市场变得特别繁荣，它不仅是两地间的桥梁，更是中尼友谊的象征。
伊莎作为阿卡铁路的司机，在工作中有很多机会与中国员工打交道。他说，我很荣幸与中国人交上了朋友，让我学会了中文，这对我的工作很有利。伊莎曾经来中国学习，她的中文名字白杨就是来中国期间取的。
I choose the name 白杨。
来中国时第一次看到了高大且笔直的白杨树，我就决定用白杨来当我的中文名字。
白杨象征着不畏艰难、努力向上的精神。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了13个年头的伊莎，亲眼见证了中国如何克服各种困难，帮助尼日利亚建设轨道与航空交通。他说
：“The presence of Abuja Kaduna Railways，
阿卡铁路为许多尼日利亚年轻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另外，许多在阿布贾跟卡杜纳之间往返的人有了更安全、更便宜、更便捷的出行方式。除了尼日利亚的铁路项目，中企承建的国际机场航站楼和中国人为阿布贾城铁研制的新内燃动车组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尼日利亚有限公司。
世界有多远？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程月。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全国天气方面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南方的雨。南方这一轮的降雨已经持续有两天了，我们预计可能会持续到明天，强降雨不少，这个区域呢将可能会向东转移到江南的中南部、华南一带。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云南东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湖南南部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白天呢，像湖南的中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广东海南岛将可能会迎来大到暴雨。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像云南还有江南、华南降水是持续偏少的，气象干旱发展，广东、广西、福建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居高不下。那这一轮降水呢，它可以明显的缓解气象干旱，降低森林火险等级，但是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强，华南南部可能还会有一些雷电、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也要特别警惕强降水、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于我们交通出行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尤其是久旱逢透雨哈，大家更要注意远离山区等等地质灾害的易发区。
那你刚刚说到南方近期雨水不少，那北方呢，有什么降水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北方呢降水不多，有限的降雪呢主要是集中在新疆。那么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新疆北部这轮降水从昨天夜间开始，预计可能会持续到周三。而且这个降雪呢会逐步的加强，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而且下雪的同时，气温也会下降4到8度，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可能会有10度以上。风也不小，会有4到6级偏北风，山口地区的风力可能会有9到10级。像乌鲁木齐今天最高气温可能还有4度，等到明天会降到只有-4度，而且还会飘雪，所以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和出行安全。赵宇，
那说完了降水，再跟我们说说全国气温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吧。
好的。对于我们国家中东部大部来讲呢，未来一周气温总体来讲比常年同期是一个偏高的水平，当然也有一些波动。那昨天呢，冷空气继续南下，黄河以南在冷空气还有降水的影响下普遍有降温。但是华北、东北告别冷空气，升温已经开启。今明两天呢，北方大部都会升温，在除夕前后，东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气温会是近期的一个高点，届时最高气温的10度线向北是可以达到华北的中部到东北南部一带的，比如说沈阳除夕的时候最高气温就可能会达到11度，而华北南部黄淮西部一带这个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甚至是可能会接近甚至是达到20度，比如说像济南大年初一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18度，而郑州大年初一的最高气温可能会再次升到20度。南方呢，因为有阴雨压制，所以升温可能会滞后一些，像南京、上海、杭州、南昌等地今后两三天最高气温大多是不足15度的。 那么华南一带呢，最高气温基本上是20度上下，不负前几天的暖热。不过等到初三前后，南方各地气温也会明显回升，江淮江南基本上最高气温直奔20度左右，华南一带也会逐渐升到25度上下。超越，
好，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阿盟举行紧急外长会议，强调加强阿拉伯之间的团结。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阿斯利康疫苗有效性问题令人担忧，仍需进一步研究。
以色列总理出席审前听证会，否认全部指控。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澳网首个比赛日，多位名将顺利晋级下一轮，中国金花王强遭遇一轮游。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小心保持与美国距离，欧盟尝试战略自主。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四国外长5号举行在线会谈，表示希望恢复跨大西洋关系。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四国外长首次举行会议。此前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场智库活动上表示，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的首要任务是重建过去四年被特朗普政府重创的多边主义。
不仅如此，近日马克龙已在多个场合就跨大西洋关系的重塑进行表态，坚持欧盟主权和战略自主，这引发了多方关注。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丽娟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近日，无论是拜登的外交政策演讲，还是其外交团队的密集动作，都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修复与盟友的关系是本届美国政府议程表上的优先项。重塑跨大西洋关系无疑是欧美未来一段时期的重中之重。而在战略自主方面，欧盟国家显然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尝试。在古巴问题上，欧盟希望美国政府改变立场。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收紧对古巴政策，把已经于2015年恢复的两国外交关系重新推向冰点。卸任前夕，更是在时隔五年多以后再次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5号表示，欧盟对美国前政府把古巴重新列入支恐名单感到遗憾，希望美国新政府就此做出改变。对委内瑞拉，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近日重申，拜登领导的新一届政府近期不会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对话，同时美国将继续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代表前议会主席瓜伊多为临时总统。面对美国继续给瓜伊多撑腰的强势态度，欧盟却给瓜伊多降了级，不再承认他为该国的临时总统。在伊朗问题上，近期美伊双方互开条件，围绕伊核协议的博弈重新复杂化。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参加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一场视频会议时说，他对拜登新政府有意与伊朗接触表示欢迎。
I do welcome the willingness to re-engage a dialogue with Iran.
我很愿意与伊朗进行对话，这是中东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将在对话过程中充当诚挚、坚定的调解人。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潘登指出，欧盟对拉美等地区政策释放出的相关信号，正是尝试战略自主的具体体现。
但欧洲国家一直注意到要加强自身外交独立性。经过特朗普过去几年的折腾，欧洲国家一方面希望拜登团队能重回多边主义，正视同盟关系，一方面也认识到美国的不可信。拜登上台初期，欧洲敢于表达出这些主张，就是明确向白宫新团队表示，欧洲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而是有自己的主张，能够成为捍卫自身利益的国际政治参与者。
在对华政策上，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默克尔表示，欧洲需要一个独立的中国政策，在包括气候保护、捍卫多边主义等诸多领域，应该与中国加强合作。马克龙同样支持在气候领域继续与可靠的伙伴中国一道携手并进。欧盟与中国的全新合作，或许可以从当下最受全球瞩目的新冠肺炎疫苗着手。当前，欧盟国家疫苗接种比例远低于美、英、以色列等国。加之阿斯利康和辉瑞两大公司为了保证英美国内疫苗供给，纷纷延迟向欧盟国家交付疫苗，导致欧盟整体疫苗接种计划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从接种中国疫苗到借鉴防疫经验，作为欧洲十字路口的塞尔维亚引起了很多欧盟国家的羡慕。法兰克福汇报评论称，塞尔维亚疫苗接种速度遥遥领先于德法等欧盟国家，决定性原因就在于中国提供的疫苗。在首批100万剂中国疫苗迎接仪式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热情感谢中国在帮助塞尔维亚抗击疫情中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同时表示为中塞两国之间的真挚友谊感到自豪。
我为中塞间深厚的友谊感到自豪，我将做出更多的努力来进一步发展中塞友谊。
继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批准接种中国疫苗的欧洲国家后，匈牙利一月底成为首个批准中国疫苗的欧盟成员国。在多重压力下，更多的欧盟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疫苗，希望以解燃眉之急。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近日都在不同场合表示，对来自欧盟以外的，包括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新冠疫苗持开放态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指出，中国疫苗的品质保证是欧盟心态转变的关键。
我觉得欧洲方面呢，一方面呢，它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同时呢，中国方面呢也在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参照，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一些欧洲国家呢已经开始主动的转向中国疫苗。我想呢，这个实际上给未来的中欧在抗疫啊，尤其是疫苗合作上，实际上已经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我觉得接下来中欧双方啊，在这个疫苗的规则，包括疫苗的分配和供应方面呢，应该说可以有更多合作的空间。
崔洪建同时指出，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欧盟正在经历一系列政策调整，未来中美欧关系发展对维护全球稳定至关重要。
接下来啊，我想这个在美欧双方经历了一系列的外交互动之后啊，应该说未来的中美欧关系啊，会出现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局面。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欧美呢可能会体现出一些政策上的协调，我们看到欧洲又极力的想要保持自己的战略自主，提到说欧洲呢不应该在中美之间呢去选边，尤其是不应该和美国一道来给中国呢制造更多的对抗和麻烦。我想欧洲的这种认识呢，当然一方面呢是出于他自身的利益考虑，同另一方面呢，欧洲呢也希望中美关系呢能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时呢，我觉得在一些地区和多边事务上，只要三方都能够确认作为大国对国际社会的这种责任和担当的话，我觉得中美欧关系呢是可以朝着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方向去发展。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远程办公在日本迅速普及，不少人从人口密度高的东京迁往近郊。日本政府也趁热打铁，推出了最高100万日元（约合6.1万元人民币）的乔迁补贴，鼓励人们搬到东京以外的地区居住。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 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疫情对于东京人口变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日本共有1亿2557万人口，但分布极不均衡，仅在首都东京都一地就有1396万人，超过日本总人口的1/10。大量年轻人为寻找更稳定、报酬更高的工作前往东京，而地方老龄化严重，人才严重缺失，形成东京一级集中和地方人口空心化等社会现象。日本总务省近期发布的居民基本台账人口移动报告显示，日本政府首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后，2020年5月，自2013年有可比数据以来，东京迁出人口首次超过迁入人口。自7月以后，连续5个月迁出人口超过迁入人口。2020年全年，尽管总体来看迁入人口仍高于迁出人口，但迁出总人口数多达401805人，较上年增加4.7%，是日本全国唯一迁出人口增加的地区。受疫情影响，远程办公迅速普及，不少公司职员到岗办公频率明显降低，还有一些人因失业或收入减少，不再愿意居住在高房价、高消费的东京，希望移居到房租和生活费更便宜的郊区。可以说，疫情改变了部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也为东京的人口长期集中踩下了急刹车。主持人，
那么从东京迁出的人口主要的去向是哪里呢？日本政府对于这样的人口流动持什么样的态度？
2020年从东京迁出的40多万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移居同属首都圈的东京近郊三县，即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远程办公的普及和通勤次数的减少，人们追求工作之余兼顾个人兴趣爱好以及更好的居住环境，迁往东京近郊可以很好地保障日常工作需求。此外，迁往大阪府、爱知县、北海道、福冈县、茨城县的人口去年一年内均超过了10000人。有分析指出，尽管有部分人因远程办公不再考虑居住地点，但东京迁出的人口大多前往近郊，不考虑居住地点的仍属少数。但如果这种趋势长期持续下去，北海道等具有休闲要素的地区将会成为人们居住的选择对象，各地将会为吸引移居者展开激烈竞争。为借疫情之机改善人口向东京一地过度集中的现象，日本政府对部分居民迁出东京的做法表示欢迎。2021年度将为从东京城区迁往地方的居民最多提供100万日元，约合6.1万元人民币的侨迁补贴，还为地方政府提供改善居民网络环境的经费，采取多项措施鼓励地方振兴。不过，专家指出，之所以20多年间东京迁入人口一直多于迁出人口，就是因为东京正规工作较多，地方工作机会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不可能轻易扭转东京一级集中的现状。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
8号，德国、瑞典、波兰等欧洲3国分别宣布驱逐一名俄罗斯驻本国外交机构人员，作为对俄罗斯此前要求3国驻俄外交机构相关人员离境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表示，此举毫无根据且不友好，是对俄罗斯内政的干涉。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号表示，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对南非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有效性降低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也提醒了我们必须尽可能阻止病毒的广泛传播。
越来越明显的是，疫苗生产商将不得不适应病毒的进化，在未来的接种中考虑到最新的变异毒株，包括进行加强免疫。我们知道新冠病毒会变异，我们必须调整疫苗以使它们保持有效。
其他方面的消息，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8号晚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缅方愿与国际社会开展友好合作。缅甸军方同一天发表声明，呼吁民众维护国家稳定。
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案本周开始，美国众议院将于2月9号就此次弹劾的合法性问题举行4小时辩论。从10号开始，参议院将举行最高长达32小时的辩论。
印度北阿肯德邦杰莫利地区7号上午发生冰川断裂，导致河流决堤，并引发洪水。根据最新消息，搜救人员已从灾害现场找到了26具遇难者遗体，目前仍有171人失踪。
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8号在墨尔本开赛，在首个比赛日，男单的德约科维奇、蒂姆、小兹维列夫以及女单的小威廉姆斯、哈勒普、大阪直美等名将均展现了出色的状态，顺利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下一轮。
当天出战的唯一一位中国金花，本次赛事的30号种子王强，是以6-2、4-6和4-6遭遇的意大利老将埃拉尼逆转，三年来首次在澳网赛场止步首轮。就澳网首日比赛的情况，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延元。延元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来总结一下澳网首个比赛日的整体情况。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首日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绝大部分的名将的表现呢都是非常正常的。包括像这个男单的头号种子世界第一也是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他在首轮比赛当中面对法国老将查迪这样的一位他的13连败俱乐部的成员的时候呢，送给了对手14连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正如之前的13场比赛一样，没有让对手拿到任何一盘的胜利，而且整场比赛下来，对手只拿了6局。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可以说德约科维奇通过之前 ATP 杯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赛的一个调整呢，他的状态应该是处于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么在其他名将方面呢，包括像蒂姆。也是非常顺利的战胜了对手，像哈勒普也是非常顺利的战胜了对手。那么当然大家会非常关注在女子方面的这个也是前澳网冠军的这个日本的选手大阪直美，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那么她在当天澳网的头一场比赛当中也是以一个非常火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直落两盘击败了这个帕夫柳琴科娃。那么当然另一方面呢，大家都非常期待看到小威廉姆斯这样的一位大满贯女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那么她这次在澳网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呢，那么就将是获得历史性的一个成就，那就是第24个大满贯单打冠军头衔。从首场比赛她面对德国的选手西格蒙德的表现来看呢，应该讲也是非常的正常的，也是直落两盘，差距明显的大比分的这样的一个获胜。那么对于小威这样的一个39岁的一个球员来讲的话呢，能够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依旧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令人感到欣慰的。主持人，
那么当天出战的中国金花王强是遭遇了一轮游，那么你觉得昨天他输在了哪里呢？
对于中国球迷来讲呢，在首日的比赛当中还是遗憾蛮大的，因为当天唯一出战的中国球员也是排名最高的中国球员王强是在面对埃拉尼的时候呢，在决胜盘依旧领先的状态之下，最后被对手逆转丢掉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个人呢遭遇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这样的一个挫折，因为这场比赛输掉了之后呢，他就跨年6连败，就从上个赛季到这个赛季连续在单打比赛当中6场不胜这个其实对一个球员来讲自信心呢是一个不小的这样的一个挫折吧。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王强近期来的一连串的问题是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的。首先是他因为和新教练帕特卡什两个人合作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呢感觉到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环节上面呢还没有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又强行去改变了他之后呢，使得他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在一些自己处于逆境的时刻拿不出一个摆脱困境的武器，这个其实对球员来讲呢还是比较的应该说是要命的。而且呢我觉得王强在这场比赛当中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出了他之前比赛里面让我们见到过的那样一种急躁的心态。埃拉尼本来就是一个不好对付的球员，他在比赛当中那种拖住比赛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就是说当他处于弱势的时候或者说处于落后的情况的时候呢，他能够拖住你，让你不要赢得那么快，这样的话呢他就有时间找到你的漏洞，提升自己的状态，最终能够反击成功。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特别容易给对手造成非常急躁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而王强显然是着了这个道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对王强来说非常值得反思，应该好好的总结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不是特别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这样一个成绩吧，为下一个阶段的比赛打好基础。
好的，感谢彭延元。
今天澳网将迎来第二个比赛日，因背部伤痛放弃了 ATP 杯比赛的西班牙名将纳达尔将对阵年轻选手杰雷，被澳大利亚人寄予厚望的女单头号种子巴蒂将迎来科维尼奇的挑战。参加澳网正赛的另外四位中国女单选手张帅、郑赛赛、朱琳和王亚凡也将登场。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9号凌晨，国际足联世俱杯半决赛展开了第二场较量，凭借着莱万多夫斯基的梅开二度，上赛季欧冠联赛冠军拜仁慕尼黑队以2-0取胜非洲冠军联赛冠军埃及开罗国民队晋级决赛，将和上赛季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冠军墨西哥老虎队争夺冠军。
好，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将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通电话。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保持各层级沟通有助于相互了解和双边关系发展。
羊年获受宠，见证中国消费升级不停步。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家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